听了卢秋颖的一大段剖白之后，王一民略微思索了片刻，便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师兄，我觉得你这一夜之间兴奋多于冷静，感情多于理智，冲动多于控制，有些重要问题不知你考虑过没有？什么重要问题？第一，就你和柳絮影，请原谅，我还得称呼他的名字。就你和柳絮影本身的条件讲，他比你大，大概有四五岁。一个女人比男人大这么多，这合适吗？能有幸福吗？能。卢秋颖张口就来，我妈妈比我爸爸就大五岁，他们不是可以白头到老吗？可是王一民想说他爸爸可以接着娶姨太太，一个比一个年轻，但是一想这话不妥，便又马上改口。可是形式上的白头到老能等于真正的幸福吗？这一点师兄你是最清楚了。第二，令尊卢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嘛总有他的成见，配偶要门当户对，这在一些老人中已经成为金科玉律，这一点我想卢老也不会例外。第三，卢老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很开明，但是社会舆论也会使他低头。在这个社会里，人言是特别可畏的。第四，塞尚萧我是了解的，据我估计，在对待柳絮影的爱情问题上，他是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自动退让的，很可能他也会像你方才喊的那样，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而且这样喊的还可能出现第三个第四个，变成一场合唱，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再说你有把握柳小姐会爱你吗？你能在王一民说这段话的时候，卢秋颖越听越激动，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王一民喝过的那多半杯葡萄酒，一仰脖都灌下去了，然后将高脚杯猛往墙根上一摔，随着啪的一响，他冲到王一民面前，举着手喊起来了，那我怎么办？我要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用上，所有的手段都使上，和他们抢抢。说到这里，卢秋颖忽然停下了，睁大了眼睛看着王一民。王一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冷静地看着他。卢秋颖的双手垂下来了。王老师，请原谅我，我不是对您说的那四条不满意，您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有千条万条，我只有一条不变的一条，那就是我需要他，这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说到这里，卢秋颖把双手往脸上一蒙，一扭身背对着王一民了。卢秋颖的这个动作也是昨天晚上那个戏里的，是柳絮影的动作。这个卢秋颖吸收的真快。王一民发现卢秋颖有好多动作语言，包括方才这一整套表演和宣言，都是从那些小说电影戏剧里学来的。看起来艺术作品在这个青年身上起着惊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王一民看了看手表，表针 已经指向6点了。他估计塞尚肖他们很快就要来了。他知道，在一时之间想要说服这位少爷放弃他那一切的一切是根本不可能的。眼前最要紧的是不要在塞尚肖和柳絮影双双出现的时候在这位少爷的心里掀起醋海波澜。卢秋影那任性的劲儿再一上来，当面提出挑战决斗等等，岂不要坏大事？王一民为了保护塞尚肖，为了不危及党要求自己在这里要进行的工作，只有想法扭转这个危局了。想到这里，王一民就走到卢秋影背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师兄，不要激动啊，我说的那4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现在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情况。我告诉你，在我来的时候，塞尚肖已经去接柳小姐去了。老塞知道我在你这里，同时他也要来看你，所以一会儿很可能他们俩一同走进这屋里来。
什么？
卢秋影猛然转过身来，伸开两只手，
塞尚肖和他要一同走进这屋。
对，很可能要双双的走进来。
哦，天哪，给我力量吧，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可他们这样走来走去已经不是一天了，
昨天和今天是一个分水岭。昨天我可以把眼睛闭上不看，今天我的眼睛里就要燃烧起仇恨的怒火。
哎，师兄，你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并不是有意要刺激你、侮辱你、损害你，他们怎么能知道你这一夜之间的变化呢？
那我要当面向他们声明。
哎，天底下有这样谈恋爱的吗？
那我就从这屋里把塞尚肖请出去。
那样一来，柳絮影也会跟着走出去。
让您这么一说，我就只能眼看着他们成双成对的在一起，这简直像用刀捅我的心肝一样的难受啊！我
至少你今天先得咬咬牙忍受着。王一民一步不放松地说下去，今天你对老塞的任何损害都会伤及柳小姐的感情。先不说他们中间是否已经燃起爱情的火花，只讲今天的情况。今天他们都是你们卢家的客人，是令尊大人请来的，他们俩还是主要客人。你想想看，一位编剧，一位主演，现实已经把他们连在一起了。因此你对老塞哪怕有一点不尊重，都会使柳小姐脸红，而你要伤害了这位自尊心很强的名演员，恐怕你再想靠近他都很困难了。所以我还是劝师兄，可不能用自己的手撕毁了你这一切的一切呀。王一民这段话说的卢秋影目瞪口呆，半晌他才说了一句，
那我今晚得怎么办？我得怎么熬过去哟？
唯一的办法是热情地接待他们。主人的热情会变成客人的温暖，热烈的感情也只有在热烈的气氛中才能出现。主人在招待客人的时候，手里操着100%的主动权，看你怎么使用它。师兄，你是聪明人，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哦，我懂了，我懂了。 卢秋影有所领悟的摸着自己的脑袋。啊，王老师，您真是我的好老师。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利用一切条件热情地接待所有的客人，也包括塞尚萧老师在内。让我和他的争夺战在和平的气氛中开始吧。卢秋影的手抓乱了那梳得油光水滑的大波纹烫发，一缕发丝从额前垂下来，他将头往后一甩，一转身跑向屋门，一把推开，大声喊着：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他又回到屋里，在屋地下紧走。王一鸣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又要干什么。冬梅应声跑进来，还没等冬梅站稳，卢秋影就吩咐上了：去把餐厅里的鲜花分一瓶放在屋里，要显最鲜艳的，再把香炉里焚上香，一进楼门就要闻到香味儿，要快啊。是少爷。冬梅转身要走，你回来。卢秋影又一指墙根下的碎玻璃渣子：你赶快扫走了，一个人干不过来，再喊春兰、夏娟他们都来。啊，回少爷，他们都在餐厅忙着呢，这里我一个人能忙过来？那好，一切都要快啊。是。冬梅答应完急忙走出去取笤帚和戳子。卢秋影在屋里打了个旋，忽然向外面走去，走到门口又跑了回来。哦，对了，王老师，我忘了，我还要请您批改那首咏蜡烛的诗呢。这回您看我写的怎么样？我这就取来啊。您稍等一会儿。卢秋影说完就跑进里屋去了。这首咏蜡烛的诗是前两天王一民给卢秋影出的题目。不一会儿的功夫，卢秋影把诗交给王一民，然后又急匆匆地出去了。王一民一看，诗是用墨笔写在宣纸书笺上的，潇洒的小行书，写得很有功夫，只有在这笔字上才能找出一点他父亲熏陶的痕迹。但是这些漂亮的小字表现出来的将是什么内容呢？王一民马上联想到卢秋影那本子上的吓人诗句，什么静美的女人带着浅黑的色调，血盆似的红嘴要把有为的青年整个吞咽等等。王一民想到这些，不由得双眉紧蹙地摇了摇头，一边摇头一边向手中的书笺上看去。只见上面这样写着：蜡烛啊，有人说你那摇曳的微光好像少女在暗夜中哭泣，他们还举出明证，说在你身上挂满了泪痕，这全是对你恶意的诽谤，我要为你把正义伸张。蜡烛啊，你应得到的不该是诽谤，而应是热情的褒奖，美妙的赞赏。你为了给人们送来光明，甘愿用自身的血肉燃起划破黑暗的光亮，人们本应当把你作为榜样。蜡烛啊，你的一生虽然如此短暂，却从始到终都在和黑暗作战。夜越黑，你越亮，你用奋不顾身的精神把黑暗驱赶。你一定深深地知道，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在那里出现；当一个空间充满了黑暗，坏事便在那里泛滥；当整个世界充满了黑暗，人类
便堕入罪恶的深渊。所以你才和黑暗势不两立，你才把光明送向人间。王一鸣是皱着眉头开始看这首诗的，但是他看着看着眉头舒展开了，越看越觉得有内容，有新意，有闪光的思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卢秋莹写的，这和卢秋莹写那些歪诗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不可同日而语了。难道几天功夫他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王一鸣不由得又从头看了一遍，这一遍他发现有两处小小的改动，改动的字体乍一看和原诗的字很相像，可是细一辨认就找出了区别。后改的字体娟秀纤细，挺拔中带有妩媚之气，好像出自女人之手。这是谁的字呢？是不是就是这首诗的真正作者呢？王一鸣越看越觉得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只要弄明白这后改的字是出自谁的手笔，那他肯定是这首诗的作者了。正在王一鸣猜想的时候，冬梅进来了，他双手捧着一个翠蓝色的晚清官窑大花瓶，里边按照所谓三大枝的插法插着形形色色的花珠，真是花团簇锦，五彩缤纷。花枝插得高低错落，浓淡相间，绿瘦红肥，相映成趣，使人感到杂而不乱，多而不繁，可称得上是一项艺术作品了。王一鸣不由得赞许地点了点头。好，好。冬梅，你对插花还挺有研究啊。王老师谈不上什么研究，只是懂一点。那是我卖花的时候学的。那时候在三道街住着一个日本老太太，每天让我给送花去。我一送去她就当我讲，什么时候插什么花，祝寿插什么花啊，结婚插什么花啊，生小孩插什么花啊，每一种花都有不同的插法，讲究可多了。他说在他们日本这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里学三年都学不完呢。那个日本老太太可好了，后来日本鬼子占了咱们哈尔滨，大伙都恨死他们了，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个日本老太太。我觉得日本人当中也有好人。你说的对，人民当中的绝大多数总是好的。人民？冬梅睁大了眼睛问，他懂得什么叫民众，对人民这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名词还不懂。王一鸣本来想多讲几句，对冬梅进行些启蒙教育，但是他对这个姑娘还不大了解，他觉得必须得观察一段再说，所以就有意识地引开话题，一直手中拿的诗稿。冬梅，你看，这首诗你读过吗？
什么诗？
用蜡烛的，就是你们少爷写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可能也不是那，我不说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说完，冬梅狡黠地笑了。王一鸣刚要再问，
忽然听到外边有人轻轻的敲门，忙往起一站，老赛他们来了。
不，
冬梅一边侧着耳朵听，一边说：“不是赛先生他们，是他，正是他来了。”随着冬梅的话音，门轻轻的开了，从门外走进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来。她穿得很朴素，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上身罩了一件藏青色碧髻西装，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白色过膝袜子，梳短发，瓜子脸，稍显细长的眼睛配着漆黑的睫毛，显得很有神韵。端端正正的鼻梁下边有一个还够不成鹰钩的小弯，弯得恰到好处，嘴不大而红润，皮肤白净而细腻，身材修长，举止文雅。他没有施任何脂粉，却胜过任何施脂粉的姑娘，真让人感到千代所以世容而盼倩生于淑姿的古话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时候那姑娘微笑着对王一民点点头，然后问冬梅：“这位就是王老师吧？”“是。”冬梅忙往后退了退，对着王一民一指这位姑娘：“王老师，这是我们小姐前天才从吉林老宅子回来的。”王一民一听忙点点头：“我叫王一民。”姑娘这回正式行了一个鞠躬礼：“
我叫卢淑娟，弟弟当我介绍过王老师。”冬梅也说王老师课讲得非常好，如果王老师不嫌添麻烦的话，以后我想参加听您讲课，不知可以不？
王一民已经知道卢运起有这么一个姑娘，是三姨太的生的。当王一民出来卢家的时候，卢运起还当他面称赞过他，说他不知胜过卢秋影多少倍。王一民一想起这些，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手中拿的诗稿，莫非这就是诗的真正作者？若果真如此，这倒是个有思想有文采的姑娘。王一民想要证实自己这个猜想，就点了点头：“卢小姐要和我们一道读书，我当然是非常欢迎了。不过要说我课讲得好，那完全是过誉之词。倒是令弟学业进步之快，确使一民非常惊讶。”说着，王一民一举手中的诗稿，就拿《咏蜡烛》这首诗来说吧，和我初次看他写的那些诗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这前进速度之快，真让人想起那句古话：“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了。”
哦，王老师对舍弟倒是过誉了。
不知道你看过这首诗没有？如果看过，就不会说我是过誉了。
我看过了。
哦，那你看写的怎么样呢？王一民问完这句话，就注意地看着卢淑娟。卢淑娟却没有马上回答，她微笑着坐在离写字台不远的一把楠木椅子上，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儿。
我的看法可能和王老师不大一样。
哦，愿听高论。卢淑娟将头一扬，用手抄了一下头发，脸色微微发红的开言了：“
我看和学生作文差不多，老师出题目，然后照着题目发表议论，如此而已。” 啊，我说的可能太直了，王老师别怪罪我。听卢淑娟这么一说，汪一民完全断定，他就是诗的作者了。虽然这和自己的猜想相符，但王一民还是感到惊奇。这姐弟二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却为何这样不相同呢？冬梅这时在旁边轻轻插了一句：“小姐，王老师就喜欢直话直说，连我们当丫头的都敢和他说直话呢。只可惜小姐说的还什么？”卢淑娟一边笑着，一边嗔怪地瞪了冬梅一眼：“小丫头，当着王老师的面没规矩。”冬梅一捂嘴儿，一缩脖，对着卢淑娟做了一个只有儿童才能有的天真鬼脸。王一民在旁边一看，就知道卢淑娟和冬梅之间绝不是一般的主仆关系。他们眉眼之间所流露出来的亲密感情，使人感到他们好像是一双姐妹，而且他们长得也有相似之处，都是那么眉清目秀，容光照人，只是卢淑娟更成熟一些，更端庄一些。王一民既然看出这种关系，也就不怕卢淑娟怪罪冬梅了，便有意识地接着抬下去。冬梅说得很对，我这个人不但喜欢直话直说，而且还不愿意讲那些无聊的老规矩。冬梅方才的话一定没有说完，我想你还是接着说下去。不不不，冬梅一边笑着一边直摆手，我可不敢乱说了，小姐回去该打我了。冬梅把卢淑娟和王一民都给说笑了。正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了，卢秋影手里拿着一卷宣纸一头闯进来。看起来这位少爷还是那么容光焕发，风流潇洒，可谁能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竟是那样丑态百出，令人作呕。